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从今天的这个数字来看呢，就是在中期在这个最后的11月5号的大选当中呢，参议院里边共和党是获得了52个席次啊，民主党现在是47，还有一个席次呢正在数票啊，这个就是宾州的，现在还不知道胜负啊，但是这个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即使是这个席位给了民主党，也是52-48啊，所以在参议院里边呢，共和党已经夺回了多数。那么在众议院里边呢，从现在的昨天开出来的票说，已经这个共和党得到了218席了，所以这个也是在众议院里边呢，也是依然保持了他们的微弱多数。那所以在参众两院现在都是握在川普的手中。那现在人们关心的就是这个最高法院了哈。如果最高法院现在六名保守派大法官也是站在川普这边，所以他在至少是在头两年的执政当中呢，这个在美国政界当中叫做完全执政，也就是说他所推行的一些政策也好，这个措施也好呢，基本上都会顺利过关。
这个问题就让我们注意到了美国的最高法院，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参议院、众议院、白宫，然后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内阁，他是昨天任命的这个 Matt Gaetz 引发了包括
很大的这个
震撼
啊，
包括他自己党内都很震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Matt Gaetz 啊，他把他做成是一个美国的司法部长呢，是好玩在这儿，是这个人本身有接受着吸毒的调查，接受性犯罪的调查，
嗯。
这样一个人去做司法部长，当然就是能不能通过这个不知道，因为司法部长这个职务是要经过参议院通过的，所以要
内阁所有的成员都需要。
对，所以这就要看自己的党内支持率是怎么样了。大家可能也还记得，就是这个佛州的 Matt Gaetz 这个人曾经掀起了倒 Kevin McCarthy 的风潮，
对，
最后真的把 Kevin McCarthy 给弄走了，也是当时闹出了一些事情。而且从这一次任命的一些人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佛州帮是业已形成啊，
对
对不对？很多的重要的职务都是来自于佛州。这个呢没有问题，我们会跟着这情况跟着大家来慢慢讲啊，有的是时间啊，有的是机会。但是我们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好戏真的开场了。
嗯，对，
接下来真的有很多好看的事情，很多可讲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先聊聊美国的最高法院。现在的最高法院的保守派的六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是76岁的男性黑人法官 Clarence Thomas， 一个是74岁的白人男性法官 Samuel Alito。 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一看川普当选了，大家可能觉得稳了，反正那几个自由派的人三个就待着吧，他也不会走啊，他一走这麻烦了，变成7-2了，还不是6-3了。不对，这两个人会退休。哎，你会等会儿咱自己的人当了，我退什么休啊？是的，74、76，他的退休是战略性的退休，我退休了以后趁着自己的人还在白宫，赶紧任命一20岁的人，哦，这是开玩笑了哈，赶紧任命一个30岁的人、40岁的人，或者顶多是50岁的人。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终生的任期，那这就叫做代代相传呐。
没错，
所以这两个人会不会退休呢？我们认为他退休的几率比较大。他会不会明天就是1月21号退休呢？就职的第二天不会，再待一年也没事啊，他管4年呢，对不对？一个总统，但是在第二年的时候，他们退休的可能性会很大。那你说到了川普4年下去，他们就是不退休，假设4年以后民主党上来了，糟糕了，一个80了，对不对？一个78了， 那个时候这俩人因为健康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再下去的话，那那个民主党的总统就会任命两个，这翻了，翻盘了，对不对？这不变5-4了吗？是不是？
对，所以这个说四年呢还稍微长了一点，我估计就是两年啊，就是前两年要退休的话可能就要赶在前两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再过两年的时候他不又有其中选举了吗？其中选举了以后谁能知道两年之后会不会参议院里边民主党又翻盘了呢？是吧？
啊，是啊，这
谁都不知道。所以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趁现在是在完全执政的情况之下退休的时候呢是最有把握的，因为这个大法官的人选也是需要参议院通过才可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窗口啊比较短，大概就是两年的窗口哈。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啊，在最近这20年里边，这个就是党派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也就是说民主党的总统任命的都是比较自由派的这个法官，共和党总统都是比较这个保守派的法官哈。早年的时候呢这个倾向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当然有这样的倾向但是不是特别明显，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特别明显，于是在参议院里边呢基本上就是以党派划分，也就是说共和党的总统如果任命一个保守派的法官的话，你不要想得到民主党的任何一票，所以在这个任命的时候或者在参议院辩论的时候呢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呢他要争取的是民主党想要争取的是那个反对这个法官人选的共和党的票，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现在共和党内呢据说现在有两位比较温和的这个共和党人啊，但是现在是52-42，那么如果少掉这两个人的票的话是50-50，但是别忘了现在是共和党是总统，所以共和党那个副总统啊 J.D. Vance 他有那个关键的一票，所以在任命一个大法官的时候在参议院里边跑掉两票共和党的票还问题不大，但是不能跑三票，跑三票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在参议院里边获得通过了，所以这个呢是大家要知道的一个基本的常识。那所以
刚才说的那两个人就是阿拉斯加的 Lisa Murkowski
对
和缅因州的Susan Collins， 这两个人实际上在拜登执政期间也发挥过一些作用，
对，
这起到一点小平衡的作用吧，因为他们毕竟是比较温和派的共和党人。
对对，所以呢这个现在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人们就在猜，第一这两位70多岁的那个大法官啊会不会退以及什么时候退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大法官他们在法律界从事法官的职务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几乎是到了这个国家的法律界的巅峰了，不可能再高了，所以呢这两个人尤其是那个 Clarence Thomas 是在这个最高法院里边现在他是好像是任期最长的了，
也是年龄最大的、
年龄最大的这样一位法官，老布希总统任命的1991年，所以现在已经在里边待了30多年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要不要退以及谁跟他提这个退，这个是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
没错，你刚才说的老布希那啊 Little 是小布希，
对
对，所以这两个布什总统呢任命了这两个年龄目前最大的法官。你刚才说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要不要退，这是第一，这个叫做战略性的退休，那是你的战略，对不 对，
对
我要不要退，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他退和不退之间对他这个个人来说有些什么改变，这些因素啊都要考虑。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啊，因为现在这个共和党在今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呢获得全胜啊，这个总统也好白宫已经是川普要重新进入了，然后这个参众两院的多数也都保持下来了或者说是夺取了啊，所以呢这样一来人们就关心到了这个最高法院，现在最高法院是保守派是占多数的，那么人们就在说这个两位70多岁的在这个最高法院里边资深的 而且也是最保守的两位大法官，会不会趁这个机会，这个退休啊？退休有两个好处，就是说，让共和党的总统和共和党把持的这个参议院可以通过两个比较年轻的保守派的大法官进去，比如说40多岁、50来岁进去，因为这是终身制的，所以可以把这个最高法院的保守派的这个这个色彩啊，一直维持30年到40年都有可能。好，所以呢，这是这个一个对共和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叫做战略机会。但是这两位大法官从个人来讲，他们在这个法律界已经达到了，比如说最高的这个最受人尊敬的这个地位和拥有的手中拥有的这个权利，他们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趁自己还身体还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头脑非常灵活的时候，他愿不愿意退下来，这就是一个比较难说的事情了。
最高法院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这个是一个军事的制高点啊。我手里有本书啊，这书的名字叫 One Vote Away， 只差一票。这个书的作者是 Ted Cruz， 德州的联邦参议员，他这次又选上了。Ted Cruz 呢，他一度啊是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呢为很多案子做辩护律师，所以他这方面非常有经验。你要看这本书啊，吓得你惊心胆战。为什么呢？他说叫只差一票，这意思就是说，在美国很多的重大案子啊，就是那一票，
就5-4、
所以他说这一票，他这个书的副标题叫一个席位在最高法院如何改变历史，整个历史都会因为这一票而改变。你说改变什么了？我问你，是不是他决定一个同性恋人可不可以结婚呢？
嗯，
是不是他决定你可不可以堕胎啊？是不是他决定你某些枪支可不可以拿呢？是不是决定在学校里，比如说在一些公共场所可不可以挂圣经的十诫呢？是不是他决定你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是不是他决定美国的国旗可不可以烧？是不是他决定很多的场合之下你能不能，比如说去游行，对不对？太多了。最高法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事，还记得那个蛋糕店的老板吗？对不对？一个蛋糕能不能做这事儿，能够打到最高法院上去？那当然，大到就是这种一个女性有没有堕胎的权利啊，什么枪支的问题等，所有的这些，还有你要看他书里还写到治外法权的问题，不是治外法权，就是一个国际的刑事组织的一个裁决，管不管美国国内的和国内的法律的这个冲突等，每说的这一个都有一个具体的案子，而这个案子呢，都是几乎是改变历史的这样的一种案子，所以最高法院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假设这两个年事已高的法官会退休，因为他们要是不退休的话，很可能犯所谓叫金斯伯格之过，听说过吧？
对，
对不对？在奥巴马那个时候，今天的6-3其实应该是5-4的，
对。
但是民主派的或者自由派的大法官金斯伯格已经是体弱多病啊，
而且是癌症的幸存者，
是晚期了，坚决不退休，
已经80多岁了，
就去世在位子上了。当然，共和党也有这么一个人，就是Antony Scalia， 也是死了，在人还在位的时候去世了，但是那个没有造成影响，因为那个时候是川普任命的一个人给顶上来了，我记得是卡马诺吧，反正这个是谁不重要，就反正是他的去世不影响保守派，但是金斯伯格的去世就影响，所以。我们今天要假设这两个人如果他明事理的话，或者川普这个阵营里面给他一些压力的话，他们会叫做光荣退休啊，而且退休的时候是非常的辉煌。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如果这个两人下去了，谁会上来？
当然谁会上来没人知道啊，现在至少还不知道。但是呢，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呢，川普呢他已经任命了3位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有任命了54名各个地方的上诉法院的法官，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数字了哈，就是一个任内四年总统任内居然可以任命这么多的高阶的这个就是法官的人选，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非常罕见的事情。在这54名上诉法院的法官里边，现在还有不少人啊都处于这个40-50岁的这个年龄段啊，超过60岁的现在基本上认为可能不会再任命他们担任这个大法官了，原因是他们担任大法官的影响力比那个40-50岁的人至少要少10几年啊，所以呢他一般来说都会任命比较年轻的。所以你看现在最高法院的这个组成部分里边76岁74岁这已经算是最高的年纪最大的了，其他的很多新进去的都是40多岁50多岁的人啊，所以呢再加上现在这个人的寿命又长，所以一进去就是30年，可以保证30-40年待在里头啊，所以你看这个川普呢他手中有这么多的牌，如果咱们假设这两位大法官 Clarence Thomas 和这个 Samuel Alito 退休的话，那这个川普要创造一个历史，就是在他的两任总统之内他一个人任命了5位这个最高法院9位法官里面的5位大法官都是
他
任命的，
他任命了多数5比4啊，
对
Roberts 不是他任命的，但是没关系啊，对不对？
对对，所以呢，你看这个就是个历史了。那好，我们就看看这个两位大法官如果退的话呢，有一个东西倒是值得亚裔期待，就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一名亚裔的人选进入到最高法院去。
如果是两个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性已经达到了100%。因为目前在那儿排队的有两个印度人。对吧，这两个人印度人都是川普任命的上诉法院的法官。但是呢我要重点的讲一下这一位来自台湾的华人 James Ho， 他的中文名叫何俊宇，1973年出生在台湾，所以他是外国出生的，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忘了多少3岁还是4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来到了美国。这一位 James Ho 是一位非常保守的亚裔的后代，华人的后代，他后来由川普呢任命为第5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也是一个好像印象中是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华人的后代，同时呢，他也是德州的
当过总检察长，
德州的啊这个州的总检察长，这人呢，他上的小的时候呢上的私立学校，就在离我们电台开车不到10分钟的地方，叫 Polytech。Pasadena 在这儿上的，然后呢跟着家上到了斯坦福，然后又上到芝加哥大学，后来到了德州那儿去了。这个人呢他差一点儿就进到最高法院，当时川普任命 Amy Coney Barrett 这一位女性的法官进入到最高法院的时候，他曾经跟何俊宇长谈，就觉得你愿不愿意进到最高法院，就差这么一点儿。当时在Coney Barrett 和 James Ho 之间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让那个 Amy Coney Barrett 进去了。但是那这叫做何俊宇啊，就是差这个临门一脚。当时在耶鲁大学呢，有一个运动，就是所谓抵制文化嘛，就是抵制保守派的人去到那儿讲话呀，或者是在那个举行活动的时候
，cancel culture 嘛，就是
这个 James Ho。他作为一名联邦的上诉法院的法官，他当时就掀起一个运动，叫做不再录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我不管你是哪一派的，是我针对你这个学校的。
对，
你这学校玩这个是吧？你跟我玩取消文化。他掀起一个运动，不录用耶鲁大学法学的毕业生，你就可以想象他的观点是多么的保守，在所谓的对抗政治正确方面，在很多的社会议题上他都是非常保守的。我想也许是这个原因，最后川普想来想去怕他通不过还是怎么样，还是把那个比较安全的一个 Barrett 给送进去了。
那当然现在这个人选还是比较多哈，刚才说了还有两个印度裔的这个法官啊，然后还有菲律宾裔的这个 就是上诉法院的法官，那同时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法官啊，所以不同。其实包括那个佛罗里达州的那个 Eileen Cannon 哈，大炮法官也是在人选当中，
哎，
他对川普当应该是立了大功了，在文件门那个事情上，他把这个案子整个驳回了。
对，
他的理由就是说，你那个特别检察官，首先司法部长任命的这个特别检察官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的，所以。我先不管你这个案子怎么样，你这个本身的人事任命是违宪，那当然这个案子就不攻自破，就完全就取消了哈。那这个他卖了个很大的，送，等于是送了个大礼啊，是给这个川普啊。那所以是不是川普最后可以给他回报？如果要是有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的话，会不会也把他给推上来？咱们不知道啊，就静待观察了。